见证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53年6月7日星期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A Testimony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530607E。 朋友们晚上好，很高兴今晚又回来服侍我们的王，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不朽的爱、不朽的能力以及无限的恩典。他是始，他是终，是昔在、今在、并要再来的神。他是大卫的根和后裔，是晨星、沙伦的玫瑰、谷中的百合花。你能说的所有最好的话放在他身上都是对的。在他里面我们得以完全，对吗？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完全。那今天下午我对你们传讲，那所以今晚是医治病人的聚会。那今天下午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今晚轮到神来确认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那如果有人传道，那或说或声称是，那一个人可以声称任何的东西，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就是那样的，直到神说话了，他说那是才行。那么当神说是这样的时候，这就是他成为的真理，那就是真理了。希伯来书11章2节说，神为他的恩赐做见证，那是真的。我相信你呢？他会的，他为他的恩赐做见证。那今晚我不想讲道，那只想做一个见证，那读一些的经文做一个见证，然后叫祷告队列。我知道你们这里很多人明早要去上班，我现在是有点晚了，那比利跟在我后面，那上来有点晚了。那坦率地说，我是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他。我刚开车进去，我们交换了车，到了那个地方。当我越过山丘时，我听到他们唱歌，只要相信。那所以我一开始就有点晚了。那记住明天下午的聚会，那使徒，我总认为是圣灵在使徒里面的行传。那因为是圣灵在使徒里面为历代以来树立了榜样。那时圣灵是什么，现在也是什么。圣灵对那个教会所做的，也是对这个教会所做的。如果这个教会能像那个教会一样顺从他，他就会带给他们同样的结果。你相信吗？他会的，只要你顺服基督。那在神伟大神圣的三二一里，那都是独一的神。那神在三一里，父子圣灵的时期，如果一个人在为父的日子里拒绝了神，在摩西和律法之下，那么如果他不顺服神，违背了他的命令，他就会被处死。耶稣来的时候他说，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，但凡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绝不能得赦免。那所以今晚拒绝圣灵比在摩西的时代拒绝父神，或在耶稣基督成了肉身行走在地上时拒绝他更严重。那时的人们还不明白父神，那人们认为以色列人很古怪，那他们把血涂在门上等等，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类奇怪的人。那然后他们建立了一个宗教，那把它变成了一个普世的宗教。然后下一个进来的是耶稣，当他来的时候，他把他们的老底儿都给揭穿了，那他们认为他是个冒名顶替者，但这正是圣经所说的。那他们拒绝了他，教会弃绝了他。那耶稣离开之后，那圣灵来了，他们在耶稣身上那建立了一个基础，拒绝了圣灵，就像他们一直所做的一样。神若愿意，我们这周想讲到这点。那所以你一定要完全明白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。那在 使徒行传二章从二十二节开始，我要你们仔细听他的道。彼得在说话，那主题是耶稣基督，时间是公元后33年，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了下来。以色列人呢，要听这些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迹象，将它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那注意听，拿撒勒人耶稣，神将它证明出来，换句话说，神印证了他的儿子在你们中间实行神迹奇事迹象。那神说是借着他所做的，你们自己就是见证人。那我说同一位耶稣1900年前在他的子民中被拒绝，今晚他以圣灵的形式做同样的事，他现在跟他那个时候同样被人拒绝，甚至更被拒绝，同样的事。那我要读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想从28节开始。你们不要对这事感到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命，作恶的复活被定罪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义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的父的意思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实。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，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实的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，他为真理做见证，然而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，但我说这些事为要叫你们得救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。那注意听，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交给我要我完成的工作，就是我所做的工作，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。差我来的父自己也为我做过见证。耶稣对犹太人说，他说你不必论断我，他说因为神已经根据你对我的看法论断了你。他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，神下来证实那是真理，父为他儿子做见证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，因为经上说到了他的儿子。耶稣说以赛亚对你们说的正对，你们有耳却不能听，有眼却不能看。以赛亚书35章说了他要做什么，那瘸子会像公鹿一样跳跃等等都会发生。他说你们可以从日落等方面分辨时间的迹象或天气，但却不能分辨这时间的迹象，你们若知道我就必知道我的日子了。那朋友们，今晚我所读到的这位主耶稣，他就是今天在地上的那位，正在应验他所说的道，神正在见证那是真理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怀疑，除非你只是想要怀疑。那世界上最难的事儿，就是有人被教导了一件事儿，然后正好看到了一些的东西，把他们完全扭转过来。那就是犹太人的问题，他们拒绝了耶稣，他们被教导了一件事儿，拉比说我们不能够改变那点，但是根据圣经，耶稣 是正确的，是弥赛亚，但他们却建立起了别的方式。今天当神以奇妙的方式工作，以很多方式奇妙的工作时，我们却建立起了自己的观念。那今天不正是这样吗？那我们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拥有它，那神却是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方式把它送给我们，让我们欢喜快乐的领受它。那我要做个见证，那正如我说过的，我的复兴会的主题是向世界宣告，那我正在第三次环游世界，即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撒旦试图借着我所知道的每一个的批评下，每一种的批评诋毁推翻我说的这些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但每次神都在这些事上凯旋得胜。那每一次都是，那这些经过了政府来的官员，那还有世界各国的检测，那每一次，那我身上有一根刺，一个撒旦的天使想随后攻击纠缠，但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被圣灵打败了，神凯旋的出来，一次又一次的赢得了成千上百的人归向基督。那耶稣说，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是真的，但是我为另一个做见证。那所以如果有人过来说我是医治者，那他就是在为自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不是真的，因为只有一位医治者，那就是神，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为使神与人之间失去的关系得以恢复而死的那一位，他是为我们的疾病和救恩所预备的祭物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那耶稣自己当他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再引用一次，那这样人们肯定会明白了。耶稣是一个普通人，走在街上，那就像你每天遇到的人一样，那他出生时是个农民，那裹在襁褓里，躺在马槽中。那我想起了圣殿里的西面，那一个老人，一个老圣人，圣灵告诉他，在他死之前特别看到主的基督。路加福音二章，那你读过这章。那他并不怕四处走动，告诉人们他要见到基督，因为圣灵告诉了他。所以没有两个圣灵，只有一个。与西面同在的圣灵，也是今晚在这里的同一位圣灵。所以，那注意，一个80多岁的老人，老圣人，长长的白头发胡子，在民间很有威望，以色列的教师师父，在律法上必须是无可指责的。圣灵告诉他，他见死之前必看到主的基督。所以他四处向每个人见证，说他见死之前必看到主的基督。你能想象当时教会的人怎么看待他吗？那他们认为这老家伙有点精神错乱了，但他有充分的理由做这见证，因为圣灵这么说的，圣灵所说的都是真理。所以他继续作证，神总是在某个地方有一小部分人愿意相信他，有时只剩下一个人了，就像在挪亚的日子，那有时真的非常的稀少，但他一直都有一个能相信他，是他可以信任并按手在身上的人，说那这是我的人。那地上总是有余剩的民，那时他有几个。那在耶稣出生的日子里，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报刊等等，那也没有广播和电视，消息只能是借着口口相传。那耶稣出生时，一些博士正在等待雅各之星升起，那所以他们从东方跟着他过来，在山上或者说是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敬拜他。他那时已经是个孩子了，那不是像基督教传统说的是个小婴儿，那他可能是个2岁的孩子了。 那希律马上下令杀死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。那如果耶稣只是个几个小时大的哺乳的婴儿，他为什么要杀死所有两岁以下的儿童呢？那小人们总是把事情搞乱，那真奇怪不是吗？他是个年幼的孩子，年幼的孩子不是婴儿，那是一个两岁的小孩。那博士们从东方追随着一颗星而来，这颗星带领他们到了孩子那儿。那牧羊人在山上，一群农民在那里放羊，那不是12月25日，那是天主教，而是大概在4月份。那在12月25日，犹大地那里像印第安纳州一样的冷，那所以他们不可能躺在山上在雪中看羊。那所以那只是他们自己设定的东西，是他们自己那么做的。那但是不是在12月25日出生的，你应该去那里一次看看他们怎么嘲笑这种东西。那但当牧羊人听见天使歌唱的声音，他们就上耶路撒冷，是去了伯利恒，诉说他们见到的事，他们遇见了基督。那根据犹太的律法，第八天那孩子的母亲必须来献祭，那为他得洁净，为孩子受割礼。那让我们在这里插入一个小片段，然后再准备排队祷告。那现在让我们设置一个画面，在犹大地有骚动，那说有星星，那有些人来说有星星出现。那我能听到他们在街上说，你知道那帮相信这种东西的狂热分子们，但事情就是这样的。那这里来了一个老人，那假设那是星期早上，所有人都站在这里敬拜，那时那地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那里报税。那个时候可能有两三百万犹太人在那片土地上，那所以每天可能有多达50或100个犹太新生的婴儿。那这意味着每天至少有50位母亲站在队列里，那为孩子的洁净还有割礼在排队。那假设现在是星期早上，那这里站着一长串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进进出出圣殿。在路上有一个女人，她牵着一条小链子，她牵着一只羊羔，她是个有钱的妇人，那她穿着精美的花边和丝绸的衣服，抱着她的小宝宝都裹得好好的。那邻居的妇人呢，她跟她去同一个教会，那他们谈论婴孩还有他们多可爱的彼此交谈着。那我们顺着队列望去，那我们看见那里站着一个小女孩，大约18、19岁，脸上蒙着帕子，那手里拿着两只斑鸠，那是贫穷的农民的祭物。那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孩，他们中的一些说，瞧，那是玛利亚，就是那个私生子。那他说他还没有跟那个约瑟结婚就已经怀了这个孩子，那别跟他站在一块，那往后退。那这让我想起了他今天的教会，往后站，离开他，看他们往后站，离得远点。他看看那个母亲的怀里，那个婴孩没有裹在细麻布里，而是裹在襁褓里。你知道什么是襁褓吗？那他们告诉我，那是牛犁地为了防止恶摩擦牛颈项的一个东西。那他们只是把那块布裹在那里，就叫做襁褓。那在马槽里，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包婴儿的，所以他们就解开挂在钉子或什么上的破襁褓布，把孩子包在里面。那想想看，我们中的一些人，我们的穿着、行为和生活的方式，而天上的救主他身上是裹着一块破布，他抱着他的孩子。那在他清纯的心里，他知道那个孩子是属于谁的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他知道孩子是谁的。今晚每个人心里都抱着那个婴孩，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，不管世人怎么说。那人们都靠后站，他在那里抱着小婴儿，用襁褓布包着。那世界的救赎主，天上的神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，用襁褓布包着。他摇着怀里的小家伙跟他玩，那他心里知道神借着圣灵赐给了他这个婴孩。那人们又往前走了一点，祭司叫了下一个人，他们往前走，就像站在祷告队列中一样。让我们看看那边的一间祷告室，大约有半个街区远。我看见一个名叫西面的老传道人坐在那里，那在读经。那上面写着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主将我们众人的罪孽加在他身上。那大约在那个时候， 神给了他圣灵的应许，他在死之前必看见基督，当基督出现时，神呼召他的时候到了。我看见圣灵说，西面站起来，你相信被圣灵引导吗？我能看见西面站起来说，是的主，好的，开始走路吧。那他就走了，顺从胜过献祭，他开始往外走，他不知道要去哪儿，只知道圣灵在那里带领他。那他穿过圣殿出来，绕过了一大群人，那他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来到了那排长长的婴儿的队伍中。那他来了，行走被圣灵引导，他走过来，在这个怀里抱着小家伙的妇人面前停了下来，那泪水顺着他的白胡子流下来。他说，主啊，现在你可以让你的仆人照你的话安然离去了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恩。怎么回事？他期待看到基督，因为圣灵说他会看到基督的。你通常盼望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你来聚会如果是为了批评，魔鬼会给你看到很多可以批评的。如果你来聚会要蒙祝福，神就会赐给你祝福，你期望什么就会找到什么。那西面期待见到主，这时神就把他带到了那里。那听见，当牲畜呼唤牲畜时，必定有牲畜回应他。没错，那如果这里有什么东西，这里有一个创造物，那么在那个创造物能在那里之前，必须有一个创造者创造那个创造物。那正如我多次说过的，在鱼的背上长鳍之前，必须先有水让它游，否则它就不会有鳍了。如果这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神更多的话，那么在那边神一定有更多来回应。在座的有多少人相信神的医治？哦，弟兄，即使这个没有写在圣经里，一定会有什么东西是给这个的。如果这里有什么在呼唤神的医治，那么某处一定有一个泉源是为之而敞开的。瞧，那我们再看另一个画面。哦，不想从这里开始。那我看到另一个画面，就一会儿。那看那边的角落里，一个名叫亚拿的瞎眼的女先知，她昼夜不离开圣殿，坐在那里借着祷告来侍奉主。她在寻求以色列的拯救。好的，注意，阿们。哦，我喜欢这个。圣灵说，站起来亚拿。他们告诉我们说，她是个盲人。那位瞎眼的老女先知来了，穿过那栋楼，走在人们中间，瞎眼的，但被圣灵引导，他直接来到母亲怀里的基督面前，他举起手来赞美神。他期待看见的，虽然是瞎眼的，但圣灵带领他，同一位带领西面和亚拿的圣灵，也是带领你们今晚来到这里的圣灵。因为你们相信圣经教导神的医治，你相信圣经教导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引导他们的同一位耶稣，同一位圣灵，就是今晚带领你们来到这里的那位圣灵。我知道他在这里，我相信他。如果你在这里，那就是神领你到这来的，带领西面的圣灵也带领你们来到了这里。今晚如果你在这儿病了，那就相信他，他带你来到泉源这里，他应许了神的医治，圣经这么教导的，凡愿意的都可以来。那你在这里，我想到那还有大约八分钟的时间。我们在瑞典，那就在离开这里之前，那我看到了一个异象。那我一问在座的许多人都是这事的见证人，那在我去之前，我把这个讲给了大约七万五千人或八万人。那大约在我离开的前一年，我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的异象。那他是卷发棕色的眼睛，那他的脚捅破了袜子，那腿都瘫痪了，被撞碎了。他在一次车祸里丧生，躺在路上，那里有很多松树和岩石。那天晚上我在去佛罗里达迈阿密的路上，那去见博斯沃斯弟兄、高登林塞弟兄还有杰克摩尔弟兄，我们要去那里参加一个帐篷聚会。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们，我在大约一万多人面前告诉了他们这事。那一天晚上，那一个人，他的小儿子淹死在一条水渠里。那他说他不让殡仪馆承办人带走这个小男孩，那直到我来看了。那天晚上我看到那边有一群人，那我想看看那个小男孩，那他头发非常黑，穿得很得体。我说，不先生，那这个小男孩那大约八岁， 有多少？那在这事发生之前，这里有多少人听过我讲过？请举手。那看这些人，那是在事发前大约一年或更久。我还有一件事在这里，我写下了神要做的事，在我的圣经里，当我有机会，我会告诉你们这事。那你看会不会成就？神这么说了，就一定会成就的。那我过去看那个小家伙说，不是爸爸，不是这个孩子。那我献上了安慰的祷告。那我们继续。那我回到印第安纳，穿过西部，经过加拿大，向南穿过托雷多，向北去到加拿大，到达阿温莎，又回来。那去了南方，穿过休斯顿，那回来又去了国外。有一天我多次进食，那我们在午夜太阳之地，那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。那下午我们去了库尔皮奥，那里有一座塔，可以告诉人们德国人从哪里进来轰炸那些小城市。那些芬兰人真是非常的甜蜜谦卑。那里是世界的战场，他们必须为了自己得到的一切信靠神。然而他们是世上最诚实的国家，他们偿还了战争的债务。那他们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。他们男人女人都像奴隶一样。那在这里，他们中的一些女士今晚在这儿穿着得体，你应该去看看芬兰人。无论冬夏，他们都得像那样穿着又大又厚的裙子、高筒靴，都拿着干草叉在外面插草。那他们没有时间去海滩什么的，像美国女人那样无所事事。那我想在审判的日子会是怎么样的？那走到路边，你看到一群人坐在一棵树下，他们各自吃着小三明治或别的什么东西，他们会在那里跪下举行祷告会。我看见一个地方，那在我前面的几个人给了他们一张传单，他们正在用芬兰语谈论那里的聚会。一群妇女用来筛麦子的摇篮放在那里，大约有15人在一棵树下接受了圣灵的洗，那他们就站在那里，他们饥渴，除非人们渴了，你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，除非他们饿了，你无法让他们吃。那我们上到那个塔上，他们唱的所有的歌里没有瞎胡闹的内容，甚至他们的歌都是小调。他们在唱歌，有什么东西开始在我心里搅动。那我走下来，那里有个喝醉的英国人，那他在哭。那我走到他身边，那他说英语。我说很高兴能听到英语。我看见他在喝酒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我听到他们的歌。他说那是什么人？我说他们是基督徒。你是吗？他说不，先生。我说你这样对待耶稣不感到羞耻吗？他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告诉了他，他说你是那个神医。我说不是，我是神医的仆人，我来为病人祷告。他说我真的我不想这么做，传道人。那我们在那里领他归向了基督。然后我们那他们的出租车是马拉的，汽油的价格大约是每加仑2.8美元，那一辆1940年的二手车可能要花4-5千美元。那所以那芬兰几乎没有汽车。那我们下来了，坐在一辆美国制造的汽车里，那开了半个小时才看到我们前面的路上那有一辆1935年的福特 V8 车，那很多小孩在过马路，那他们不习惯很多汽车。那两个小家伙开始过马路，那些车他们看见了那辆车，一个朝这边跑，一个朝那边跑。司机在拐弯时看到了孩子们，但他的车失控了。他转弯的时候，一个孩子撞到了挡板上，他当时正在做钩子，那车撞到了孩子的下巴，把孩子撞飞到了马路对面，撞到了一棵树上，把他压倒了。那另一个撞到了侧面，被卷到了车底下，他的小身体倒在车子后面10英尺左右的地方，平躺在草地上。那车子冲出去撞到了岩石上。那到我们到那里时，已经有300-400人在那儿了。我说我想知道这怎么回事。那他们走过去打听，摩尔先生、林赛先生，那里面许多人都认识他们。那还有刚才在这里的巴克斯的先生。那他们走过去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们说一个小男孩刚被撞死了，躺在那里死了。林赛弟兄哭着回来，那么许多人都知道医治之声的编辑林赛弟兄。那他哭了，因为他有一个男孩。那他们说布兰弟兄，你过来看看他吧。那我不想看，我自己有一个儿子，我在那里待了2-3个月，我不想。那我已经到过法国和英国，还有很多地方。我说我不想看，因为我不想太伤心了。那后面还有聚会，那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成千上万的人来聚会。那所以那我说我不想看那个小家伙。 那他们等了一会儿，他们想知道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带到殡仪馆的太平间。那在我们到那之前，有人把另一个孩子送到了医院，那个还活着，但这个已经死了。那我说，那我们得把它放在后座上，好不？那我下去。那当我下了车，他们把一件外套盖在孩子的小脸上，他们回去把那件小外套从他脸上拉下来。朋友们，那看见那个简直要了你的命，躺在那里那个小家伙全都被撞碎了。哦天哪！他们去了某个地方，那芬兰人住在城里，在乡下工作，于是他们去叫孩子的父母。我想多么令人伤心呢！那可怜的爸爸妈妈在这里发现这个小男孩时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我开始哭了。那里有群人，我不能讲英语，除了摩尔弟兄和林赛以外，也没有其他人在那儿。那只有巴克斯的弟兄和我会说英语。那我开始从孩子身边走开。那当我从孩子身边走开时，我感到有谁把手搭在我肩膀上。那我以为是林赛弟兄。我转过身，那周围没有人。我想这真奇怪。我仍然感觉到那只手搭在我肩膀上。我想我的肩膀没有问题啊。我又开始转过身，那我又感觉到了。我想，哦，这太奇怪了。那你看到你多容易错过了吗？那我回头一望，那他们还在修理。那我看见那个小男孩，我凝视着那个小男孩。我想，嘿，我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孩子？那我看见，我说，我告诉翻译，我说，问一下那些传道人，这个小男孩有没有参加过祷告队列？都没有认识他。我说这很奇怪，我觉得好像以前见过这孩子。那我开始，那他又来了。我再回头看，那他就在那里。我注意到那个孩子留着我们美国这里所说的那种瓦罐头，他穿着那种以前男孩穿的收腰的裤子，那很长的螺纹长袜，那是我们小时候穿的。那他的小鞋子从脚上给撞掉了，那小脚丫把袜子都捅破了，那他的小手像这样，那被压碎了，他的嘴张着，那棕色的大眼睛翻到了后面。那我说，那我看了看，那里有松树和岩石。我说我知道他是谁了，我知道他是谁了。我说摩尔弟兄、林赛弟兄，你们快把圣经拿来。那他们说怎么了？我说翻到扉页。那我让全美国的人在他们圣经扉页上记起来，看会不会成就。那看是不是？我说读一下你的扉页，看看那儿。我说你们看到那些松柏了吗？看到那些岩石吗？男孩大约八岁，浅棕色的头发，瓦罐头，棕色的大眼睛，腿骨折断了，手像这样。其实摩尔丁说就是那个男孩。我说是他。哦天哪，那这时你真是感觉到神在靠近了。就是这样。好的，我说现在你们叫他们都安静。于是他们开始叫他们安静下来。我说在我遥远的家乡，主说了一个异象，说这男孩要复活，我们已经把它写在我们圣经的扉页上了。他们翻译出来，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像那样在互相笑着。那这不奇怪，因为那个孩子躺在那里已经有30分钟死了。我说如果不是这样，你们就称我是假先知。那我们都跪下，让我们都低头。我说天父啊，你也告诉了我这事儿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我知道你的话必不落空。主啊，在这里我求你向你仆人证实你的话，这是那个你说会复活的男孩，所以死了松开他。结果男孩就站了起来，尖叫着跳起来，到处乱跑。那有多少人把它写在你的册子里？让我看一下你们的册子。那写在册子里吗？你读到一句是什么？如果你想到我的办公室来，那里有芬兰官方盖的印章，他们站在那里看到事情成就了。哈利路亚，其恩典何等甘甜，所有折磨人的恶魔都无法阻止这事发生。神在那里说了，我并没有医治那个孩子，神已经显明了会发生什么。那就一点，那我们还有时间再讲一点吗？那天晚上当我们走进米哈苏利体育馆时，那里有25000人，他们在街上排着队，排了六个街区，一排30个等着要进去。警察、士兵、各种各样的人。我们下了车，我不得不下车，走过好几个街区，两三个街区，拿着步枪的芬兰小士兵，那都是军队里的小男孩，那芬兰人几乎都被杀光了。 那些小男孩还从来没有刮过胡子，光滑的小脸，那他们走来走在那里维持秩序，他们站在街上，那些俄国人、芬兰人，他们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。弟兄，我告诉你，今晚共产主义需要的是让古老的旧闻好好的触摸那么一下，并在他们面前彰显，那就会改变整个画面的。那些俄国人搂着芬兰人说，我们会接受那样的一位神的，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，你只是想给他们一些旧的你所属于的会所之类的东西。那我并不反对会所，那会所有它的位置，但它不是教会的位置。教会是神的大能在教会的运行。他们站在那里，任何能让一个俄国人搂着一个芬兰人拥抱他的旧恩或任何东西，弟兄，一定是有些事发生了。没错，如果他能对两个人那么做，他也会对整个的国家那么做的，他会对整个世界那么做。今晚我们需要的是让耶稣基督成为每个问题的答案。阿们。无论是医治、救恩，还是使万民聚在一起，不管是什么。那天晚上，那我记得我进去了，我们要开始排队了。那我们刚进去，那些人只是低头站着，不是因为我经过，而是因为我所代表的耶稣基督。然后当我进去的时候，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走进了房间，那里面拿到那些书，那些小册子叫做一个从神那里差来的人，那里有一篇关于这个的文章，那不是很详细，只说了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。但我记得走进房间，在米亚苏里体育馆有一个像女生宿舍的房间，那我往那儿一看，我听到砰的一声关门，那时他们在唱只要相信。那我看从那里走出来一个芬兰小女孩，就那么高的一个小家伙，那她全都瘫痪了，跟坐在这儿的这个女士差不多大。那她这里有一个大支架，她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一点，那这条腿完全瘫痪了。那他们在这里前后那做了一个支架，让她的腿能够穿着一只大鞋摆动。那他们在脚趾末端装了一个支架，用一条带子帮着绕过她的肩膀，勾在支架的后面。那她有两个拐杖，她走路是先把两根拐杖伸出去，然后挺起肩膀，那再迈另一条腿。当他走路时，那些支架会带动腿移动，很可怜。那我后来发现他是个战争孤儿，俄国人在那场边境的大屠杀中杀死了他的父母，他是个孤儿，他四处游荡，那人们会把他带走。他破烂的小裙子垂下来，他剪掉的短发那沿着这边垂下来，衣衫褴褛，穿着一件大的旧裙子，那下摆都烂了。他看着我，那天饥饿，脸色苍白。那我想神呢，怜悯那个小家伙。他看着我往后退，那因为他们在街上被严格的警告过不要说什么，那因为他们只是，那你知道，那但这不是我的愿望，那是经理的。那我告诉你，当他们都去教会时，我拿些钱，那你应该看看，我到街上买些糖果，我看到孩子们在街上跑来跑去，我喜欢小家伙，那今晚这里坐着我的小女儿，那她像个小南瓜，那大概这么高，那我爱小家伙，我捏他们，那把他们都捏疼了。那我想着那个可怜的小家伙，他多么可怜，他往后站，那他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。那我看着他，那前面的两个士兵继续往前走，那后面的两个人停了下来，那等着，那他们说，那我说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无法让他们明白，那只是说等一下。那我知道那个孩子想要一些的东西，那我看着他，他抬头看着我，我注意到他的小嘴唇在颤抖，他低着头，我知道他想去到我那里。那我就向他示意，我说来吧亲爱的。他一直低着头，他抬起头看到了我的手指，他听不懂我说什么。那我向他示意，他笑了，他拿起他的小拐杖把他们伸出来，他走过来，我只是站着不动，另外两个士兵靠在墙上看着。他走过来，我什么也没做，就这样站着。那可怜的小家伙过来靠近我所在的地方，他停下来，像那样把那条瘸腿的小腿放在地上，那这样他就可以架起来。那他把小拐杖放回去，那伸手抓住我的外套，那提起来，在我外套上亲了一下，然后把外套放下。那他抬起头来，泪水从他尖尖的小脸上和淡蓝色的眼睛里流下来，他提起他的小裙子说 Kittos， 那 Kittos 就是谢谢的意思。 他提起他的小裙子说谢谢。哦，我的心脏都在颤抖。我看着孩子，我说哦，亲爱的，我又观看，结果有一个异象出现了。在异象里，我看到那个小女孩不用拐杖或支架走路了。我说亲爱的，主医治了你。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我说主已经医治了你。那他没事，那巴克斯的弟兄跑到门口说快来呀。那所以我不得不继续走。我知道他总有一天会得到的，他会看到的。那天晚上我上去，那所有的人都进到祷告队列，我叫了一大群的人，那他们一看见主做的事，那天他们一听到，那里成千上万的人坐着，那他们给他们编号，那 ABCDEF 一直到楼上等等。那然后那他们开始看到主在那里行动，那显出异象。我必须让翻译告诉那人异象是什么，那他们会举手说那完全是事实，那他们就扔掉拐杖走开了。那他们不用等到让人祷告，他们只知道神在那里，就是这样，这是他们所关心的。那在这里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开始走。我说，我觉得我应该再，叫几个，我说再叫五个人吧。那巴克斯利说弗兰迪兄弟不该这么做。我说我感觉很好，那有什么的告诉我怎么做。那下一个上来的正好是那个可爱的小女孩，我看见他们把她放在台上，她拄着拐杖走来。我说那天晚上艾萨克森姐妹是翻译。我说艾萨克森姐妹，那是重复我说的。她说好的。当那个小女孩上到那里时，我说神祝福你的心，亲爱的，你是刚才在宿舍里遇见我的那个小女孩。是的。我说耶稣医治了你，你好了。我说你去了那里，让这里的一些人从你身上取下那个支架，现在你把手放在胯上，当他们把支架解开时，你把手顺着那条短一截的腿往下摸，能摸多远摸多远。于是就走过去，我又叫了下一个人上来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当辨别刚刚离开那个人时，大约在那个时候，我听到了一声尖叫。他在这里穿过地板，头上顶着那个支架，手里拿着拐杖，拼命地跑，赞美神。哦，朋友们，一小时又一小时，日复一日，我们的主耶稣行了何等的事。有一天我们会坐在长青树下，在生命河那里，那里叶子是为了医治万国，那该有多好。那武器叠在一起，硝烟散去，不再有战争，不再有麻烦，不再有心痛，不再有老年。当我们的脚触到那蒙福的彼岸时，每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或父亲都会再次变回为年轻的男女。这个身体的原则将来会被摧毁，或者说破碎，被污染回到空气中。那个灵当他在被提中回来时，会捡起那些原子中的每一个，那个身体会再一次成型，成为神不朽坏的形象。多美的时光啊，阿们。耶稣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作为，因为父赐给我要我做的事，为我做同样的见证。我们可否低头？在这荣耀美好凉爽的夜晚，我们的天父站在这里，对今晚及在这里的可爱会众们说话。我们坐在星空下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围绕着道交通的荣耀时刻。我们为下午的聚会感谢你，为那些响应呼召的人。今晚我祈求你让更多的罪人得到关于主耶稣救恩的知识。我的思绪不断回到那个可怜的小男孩身上，回到异象上，越过各个国家，远在非洲那片异教徒的土地上。我想看到你在那里要做什么，行奇妙的事，一次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认识你。神的，今晚我祈求在波士顿那里，你现在正在为我做安排，让我们去非洲和印度，一直到巴勒斯坦。我们知道这日子邪恶，时间不多了。主要当我们在康纳斯贝尔，在你葡萄园的这一部分时，让我们全力的工作。愿你的儿女现在今晚放下各样的罪，各样不信的重担，现在直视你。你说靠我自己我什么也做不了，我只做父给我看的事。父祈求你今晚来证实你的道，我所做的事你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愿父神差遣他的儿子基督耶稣以圣灵的形式给每一个人施洗。愿神伟大的天使 奉差遣的引导你无义仆人的生命，愿他今晚来讲说并证实神的道。有没有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神总是印证他的道。好的，让我们开始。今晚我祈求神的引导，愿圣灵，我们主所应许的，现在就来。我一直在讲在芬兰的经历，当我们在那儿的时候，就确实知道在收割的田里所做的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事。主啊，远在千里之外，在非洲，哦，在各海岛，到处都是。父啊，我祈求你今晚带着大能而来，在美国家乡这里行同样的事。在审判来临之前，愿神再次给我们一次伟大的复兴。主啊，求你应允。我们意识到今晚我们肯定被放在了天平上，要么炸弹爆炸，要么就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恐慌。求神怜悯，祝福我们今晚的聚集。许多人来了，他们站在这里，饥渴慕义，渴慕神。愿每一个口渴的人饱足了而去，愿批评者蒙羞，愿圣徒蒙福，愿病人得医治。神将荣耀归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愿我们奉他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也无能为力，但如果神说话，他就会证实他的道，对吗？好的，现在你要有信心，那你相信，如果全心相信，神必成就这事。那我要你们下面在担架和褥子上以及不同地方的人，你们怎么样？我看到下面有个担架，据我所知，自从这次聚会开始以来，我想没有一个坐在那里的人，不管他们有什么问题，是瘸腿还是别的，但他们离开的时候都得了医治。不管他们有什么问题，每一个来的瘸子都得了医治，聋哑的，各种的疾病。怎么说？好的，我要你尽可能的敬畏。我现在问你们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，穿着了赐给我的这套西装，穿着了赐给我的鞋子，站在这里，他为你所做的也不可能比他现在正在做的更多了。因为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用自己的血买赎了你的医治，要你相信，对吗？这就是他能做的一切了。他不能医治你两次，他已经医治了你一次，所以他不能把同样的事做两次。当他死的时候，他医治了你所有的疾病。我或任何其他传道人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你指向了完全的祭物，对吗？传道人可以用神的道来教导，说就是这里，那之后就应该足够了，不是吗？那看看神的良善，他赐下了别的东西，他差遣他的仆人、先知等等，他们有灵力辨别的能力等等，并借着祝福、能力、复活的大能，以及他的伟大的作为，在他的子民中来印证自己。耶稣说，当他在地上时，他不能够做什么，除非父指示的，对吗？他知道人们心中的秘密，对不对？他会跟一个人谈一会儿，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他们在做什么。他说了，察觉到他们的想法。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知道永远是一样的，他今天就仍然住在教会里，还是一样的。那如果他行，你会相信吗？愿主祝福你。他愿不愿意，那取决于神。这只是一个神圣的恩赐。我知道我批评者站在这里，但是我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，对你们我的批评者，借着神赐给我的神圣恩赐，你们可以质疑，你们有权做你们想做的，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，但在神的审判中，你会看到我告诉你的是真理。神在千千万万的人面前，在科学界，在美国这里最好的科学家都查验过了，说这绝对是真的。科学拍下了那张照片等等， 那我们这里有，那当然我们不让那些东西，我们在主日不做买卖之类的事情，我们尊重神的日子。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钱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。这是为什么我靠着神使我的聚会保持清洁的原因。那从来没有，那如果我发现一个经理开始讨钱，那就是那个经理跟我在一起的最后一天了。如果神不供应我的需要，那我就该回家了。没错，没有别的了，我只是在这里帮助你，我正在尽我所能。今晚我请求你们在我服侍会众时，你们借着信心和祷告来支持我。好的，来吧先生。那有时我试着把麦克风调到恰到好处，那这样就可以。那有时我的声音那无法分辨出我在哪里，那我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。那我想你我是陌生人，我们是。你今天下午来这里聚会了吗？你是的。你相信我在这里所说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话是真理吗？是的，你相信那个。那这很奇怪不是吗？你这么一说，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临到了你，对吗？那是主的天使，他现在和你在一起。我希望每个人都有那样的信心。你有很多麻烦对吗，弟兄？你一生中做过一些的手术，其中一个在脊椎上，对不对？那里有，我看到他们把什么东西放在你的胳膊上，验血，哦，是低血压，对吗？你还极度的紧张，这是由那个背部的疾病引起来的，这是真的吗？好的，过来一下。你认识底下的什么人吗？底下的人？好的，你们认识这个人的，你们知道说到这个人是不是真的？我一生从未见过他。那刚才我不能告诉你他告诉了他什么，我知道是手术还有别的什么。但现在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这是在进入另一个维度。如果你想这么称呼他的话，我称之为进入另一个世界。也许说出了他一生所做的事儿，也许是几年前发生的事儿，但每一个字儿都是真的，对吗，弟兄？你能听见的声音吗？当他进来的时候，你们能听见他进来吗？那让你我再谈一会儿。那像因为你是那种非常有信心的人，那凡提到你的都是事实，对吧？我对你说话就像主对井边妇人说话一样。他说请你给我水喝，瞧，他唯一想做的就是捕捉到他的灵，然后他发现了那个妇人一直在做的事，他是个淫妇。他告诉了他，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，你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你家里遇到了很多的麻烦，是你的妻子，对吗？他脖子上有个东西，头一直疼，对吗？那事实吗？你们俩都得医治了，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。愿神祝福你，主耶稣祝福我的弟兄。那真的真是感谢神。好的，把女士带来，来吧。我猜我们是陌生人，什么律师？那如果神知道你生命中曾经有什么，他就知道你的生命将要发生什么。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生命中的事，然后告诉我你生命中的事，如果他告诉我你生命中的事，你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，因为你过了那段时间的生活。但如果他告诉你那件事是真的，你也会相信他说的另一件事也是真的，对吗？其余的都是真的。谢谢你姐妹，现在你知道有事儿正在发生，你很清楚这一点。那不是别的，那是你看见主天使的那张照片了吗？当他们上周把它传给会众时，你在这里吗？那我想今晚我们这里没有。那张照片是在3万人面前站在讲台上时拍到的， 美国摄影师协会拍下的，那正是你的感觉。这是在超自然的领域。那我看到你病得非常的重，你得了癌症，对吗？癌症是在子宫里，对吗？是真的吗？唯一的机会就是神了，那他不是机会，他是治愈。你相信吗？你能接受吗？过来，天父啊，我现在祈求，当我按手在他身上时，愿圣灵临到他身上，定罪并杀死那个癌症。愿今晚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把他从这妇人身上赶走。阿们。神祝福你姐妹，快乐的上路去吧，欢喜快乐，感谢神医治了你。你现在被圣灵膏抹，你很难隐藏你的生命，不是吗？那真的会的。无法医治你，我对此无能为力，因为基督已经做了，但他还没有告诉你你的生活。你知道你的生活，但当他死在哥哥他时，他已经医治了你。那顺便说一句，你甚至没有为自己寻求医治，那这是为你丈夫，对吗？那这里面有问题，是鼻炎，对吗？那听着，你丈夫还抽烟，你去告诉他，愿主现在医治他的鼻炎，使他完全的痊愈，你相信他会做吗？全能的神，生命的创始者，愿神的能力临到这个人，愿他得医治。主要愿这个妇人离开台上时蒙祝福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愿他们都长寿幸福。阿们。神现在祝福你，去欢喜快乐吧。那他要得，神祝福你，没关系。那让我们说感谢神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就在我们身边，你相信吗？现在不要怀疑，要信心。你并不必来这里，只要在那里，那没关系，只要继续祷告，保持信心。你好吗，先生？我看出你是个传道人。你也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你是为了别人来到这里。我相信是你的姐妹，对吗？她出了什么车祸，那头部被撞到了，那或别的什么，受了某种的伤，那导致她会发作晕倒，或类似的东西，或昏迷之类的。那当她从里面出来时，她病得很重，对吗？你属于神的教会吗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现在去按手在你姐妹身上，主耶稣使她痊愈。阿们。愿神祝福你。让我们说感谢归给我们得胜的神。你相信吗？好的。你想胜过胸部的那个问题吗，女士？如果你想就接受，只要相信神就会使你痊愈，这就是你所要做的。好的，女士，过来吧。你全心相信他，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？你会的。我在看着，那人又出事了。那你到底是什么？你自己也得了心脏病，那就是你的问题所在，对不对？心脏渗漏，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？过来一下。我为了这里这个年轻的女子，她还很年轻，我祈求你祝福她，佛愿她回家得痊愈。我为这个目的，为这个原因祝福她。这是耶稣基督的事工，他说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我奉耶稣的名求你医治他。阿们。姐妹，你相信吗？那就去吧，忘记心脏病，那你终生侍奉神，保持敬畏。来吧，女士。你相信吗，女士？ 你想胜过妇女病吗？它已经困扰你一段时间了，是吗，律师？那是真的吗？除了你和神，没有人知道这点，但那是真的，对吗？如果他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你在哪里，知道这一切，知道你有什么问题，他的同在就在这里，对吗？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医治吗？你会的。那么愿神祝福你，去做见证吧。主耶稣祝福你，使你痊愈。让我们说感谢神。要保持敬畏。来吧，先生。那你可能会说，伯兰弟兄，你在读那些人的心思。不，我不是。瞧这里，我没有看这个人。把你的手放在我肩膀上，先生。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全心相信吗？如果我把真话告诉你，你愿意举手见证这是事实吗？如果神能在这里显明给我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？你得了心脏病，对吗，先生？如果是对的，请举手，奉耶稣的名去求痊愈吧。那我感觉到你的领导有人说他在读他们的心思。不，不是，这是神的大能。没错。主祝福你，姐妹。女士坐在那排最后面的，就在那里朝这边看。你得了胃病，对吗？你想要痊愈吗？我看见你坐在那儿祷告。自从我在这里祷告以来，你就一直相信，对吗？好的，你现在可以站起来了，姐妹。你的胃里有胃溃疡，导致胃酸，对吗？你现在得痊愈了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坐在你旁边的女士，她有肝病，她坐在那里一直有肝病，对不对，女士？如果是这样的，就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，你也可以回家得痊愈了。愿主祝福你。对神有信心，来吧，女士，你全心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，女士？你相信？如果神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，你会接受你的医治吗？你有糖尿病，如果那是对的，请举手。现在你可以去得痊愈了。愿主祝福你，使你痊愈。我们说赞美归于主。要有信心，来吧，女士。那你想胜？你看起来不像得了肺结核，但你得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了吗？那外表看起来你一点也不像，但你是的。是的，有一天你听说我要上到这里来，就在一个房间里边跪下，说如果你能站到这个台上，你就得了一阵，对吗？好的，你可以上路了。你丈夫也病了，去告诉他。就告诉他，他也得了医治。愿神祝福你们俩。要信心。你有肾病，女士，非常的糟糕，你想胜过他吗？你说我接受耶稣基督的医治，主现在祝福你，愿你回家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。来吧，弟兄，你想胜过胃病得痊愈吗？你愿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去吃你想吃的东西吧，为你的医治赞美神。要信心，一点也不怀疑，只要相信。那你呢？哦，你，你也有胃病。好的，你也可以去了。你已经有很长时间了，女士，是神经引起的。你已经有很多年了。那现在继续吧，忘掉这事儿。现在说谢谢你，主耶稣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对神有信心，你相信吗？要有信心，神必成就。坐在后面的那位先生，你是不是得了糖尿病，对吗？好的，现在站起来，你说主啊，我接受我的医治，愿主使你痊愈。这位做爸爸的，你是坐在那里环顾四周，许多人为你祷告等等，你对神有信心，神必为你成就这事儿。让我们说感谢神。你有胃病，对吗？坐在那儿的那位女士，是的。你旁边的女士有直肠的问题，没错，这是真的。你们两个都想得医治吗？站起来。愿神祝福你，你们俩现在回家痊愈了吧。主大大的祝福你。 坐在那儿的那位姐妹，你想胜过那个妇女病吗？你还有胃病，胃里的消化性溃疡，同样的东西使你心烦意乱，对吗？看起来你还有非常紧张的问题，我看到你疲倦在地上走来走去，那是真的吗？如果那是对的，像那样举起你的手，现在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，奉主耶稣的名得痊愈。好的，来吧女士，你想胜过心脏病吗？那是要去说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，取得痊愈吧，愿神祝福你，你相信吗？去欢喜吧，对神有信心。那对不起，那有什么东西那我想有人晕倒了，那或者哦，是的，我看到了，那里有两个姐妹坐在一起，就在这排的尽头。那里有点晕厥是吧女士？坐在你旁边的是你妹妹吗？你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对吗？她有妇女病对不对？你们两个站起来，那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，主耶稣，我祈求你医治他们俩，愿他们今晚从这里回家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完全康复。阿们。愿神祝福你。在这里的队伍后面，我看到一个人坐在那儿，有什么？哦，是肺结核，就坐在座位的末端，就在这里，在这边，在后面。先生，你想胜过了吗？站起来挥动你的手帕，说谢谢你主，现在神祝福你，你可以回家痊愈了吧。阿们。你们信吗？哦，在这次聚会中会发生什么？现在可能会发生什么？孩子们，你们为什么要怀疑你们的主呢？这是病人吗？来吧女士。好的，女士，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那对不起，我越来越虚弱了。你相信神差我来吗？哦，你为了这个小男孩对吗？那是你的小孙子对吗？这有点奇怪。哦，是的，这是你领养的女儿生的对吗？哮喘，眼睛有问题对吗？把孩子带回家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母亲，不要怀疑。你相信吗？有多少人想要得医治的请举手。那现在把你的手放在彼此身上一会儿。神呢，我祈求怜悯，亲爱的神，主啊，医治有需要的人，你知道我现在的状况，愿你的灵带着大能和膏油降临，现在运行在这会众身上的圣灵，愿它降在他们每个人身上，主啊，愿他们每个人现在都得医治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赶出邪恶。弟兄，当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，继续赞美神。